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主持人吴颖，
我是程峰，
我是杨东川牧师，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，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，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智慧语录，
一句赞美的话，往往就会翻转一个人的人生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相信吗？让凌云和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吧。不要吝啬你的赞美。文章来自哈佛家训。著名的成功学家拿破仑希尔小时候曾经被认定是一个坏孩子，母牛走失了，树不知道被什么人砍倒了，这类坏事啊都被认定是他做的，甚至连他的父亲和哥哥都认为这个孩子真的很坏。人们都认为母亲去世、缺乏管教是拿破仑希尔变坏的主要原因。既然大家都认为自己是个坏孩子，希尔就更无所谓了。有一天父亲说要再婚，大家都很担心，因为谁都不知道新妈妈会是什么样。希尔暗暗地打定主意，绝不把继母放在眼里。一段时间后，那个陌生的女人终于随着孩子们的父亲走进家门。她走到每个房间，愉快地和每个人打招呼。当她走到希尔面前时，希尔就像枪杆一样站得笔直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冷漠地瞪着她，一丝欢迎的意思也没有。这就是希尔，全家最坏的孩子，父亲介绍着。但让希尔一生难忘的是继母当时所说的话。他把手放在希尔肩上，看着他，眼里闪烁着温柔的光芒。最坏的孩子？不是的，他是全家最聪明的孩子，我们要把他的本性诱导出来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，威尔逊总统用拿破仑希尔的励志秘诀训练和鼓舞士兵，筹募军费。这是拿破仑希尔的名字第一次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有了联系。1933年，罗斯福总统把拿破仑希尔请进白宫，帮助他主持著名的炉边谈话节目，以唤醒美国人民沉睡已久的信心与活力。拿破仑希尔把他的思想、他的激情、他的声音注入到每一个美国人的心灵深处。他为罗斯福总统组建的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智囊团，从而影响了美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。 圣经说，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
一句抱怨的话可能引起仇恨，一句残忍的话可能毁了一生。是是非非不分黑白，批评论断更是伤害。
寻找生命的真光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寻找生命的真光，我是主持人吴颖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，文章的名字叫做不再把爱情当作心中的粮，作者小凡。我常幻想与自己喜欢的男性发生关系，边想边自责。我爱上他，堕胎后他说分手，我死死地拽住他，醉倒街头大哭。我仍把爱情当作心灵的粮食，对喜欢我的我又冷又凶，对我喜欢的极力讨好。能叫出名字的罪我都有，我认罪却不痛悔。无数征战之后，我好像变好点了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基督徒，从小就跟着长辈去教会，却从没有认真读过圣经，对神和神属性并不清晰。基督信仰对我来说认识的东西太有限，印象深刻的大概只有不能触犯却绝对无法遵守的十条诫命。但我还有过一次偷窃行为，在人的面前却装作一副乖乖女的形象。在儿时的经历中，我最想忘记的是孩子们由于对性的无知犯下的一些丑恶行为。我虽然归因于小时候的无知，但这种无知可能只是就结果而言，印象中我知道这是违反神的诫命，其实我是明知故犯。后来被大人知道后，他们就说这是会被雷劈的，恐惧再加上羞耻心让我不敢再做。手脚虽被禁止，头脑里的隐恶却借着幻想长了翅膀。当我感觉到不被爱的时候，我会幻想自己生病、受伤，或者被过失伤害，或者因为保护别人受伤，幻想别人会为此内疚，就爱护我、照顾我、疼惜我。后来这种幻想发展到各个方面，成为我实现自我满足的重要方式。随着身体的发育，再加上小说、电视剧等的影响，我对两性有了更多的认识，也逐渐产生了朦胧的渴望。我常幻想自己与喜欢的男生发生性关系，边幻想边自责、愧疚，因为我知道这是上帝不喜悦的，这是犯罪。 我也认罪，但是还会再犯。在人眼中，我似乎是一个很清纯的女孩，但我知道自己的污秽，常为此责备自己。一直到前几年，我真的跟基督建立关系后，我才终于摆脱这种幻想的影响。工作的第一年，我在职场遇到一个男生，对他很有好感，他对我也主动，常给我发短信关心我。他有女朋友在外地，后来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，告诉我他跟女朋友分手了。他把我介绍给他的爸爸妈妈和姐姐，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跟女友分手，只知道他们之间闹了别扭，于是开始陷入跟他的关系。有一天他表示想来我住的地方，我不懂明确拒绝，半推半就地允许了他跟他发生了关系。之后我感觉很迷惘，很害怕，我知道犯罪了，却不愿意面对，也没有悔改，反而继续跟他在一起。我既感觉愧疚，又担心他离开我，这是我天天的忧愁。直到我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我曾想要自己把孩子生下来。这时他的前女友似乎知道了我们的关系，在女友以死相逼的威胁下，他退缩了，我也退缩了。我们去医院堕胎，当时很迷茫，也许是罪蒙蔽了我的心，我没有心疼，只是害怕被人知道。吃堕胎药很痛，痛到极处，想就此死去吧，再也不用面对可恶的自己了。堕胎以后，他说分手，说我们不合适，说我能力比他强，我们不会幸福等等。我陷入了恐慌，我害怕一个人面对这一切，我害怕失去。我哭，我闹，我想要把他死死地拽住，我也说我想死，但他的冷漠让我更害怕。他懦弱地说，还是我死吧，这样你们都好了。许多次我心里有声音劝自己要回头，要放手，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打电话给他，发短信给他，但都无济于事。我渴望从他那里得安慰，可是没有。一次喝醉在街头大哭，他的电话再也打不通。我大哭，不顾是深夜，不顾是街头，我感到了绝望。最后迈着痛苦的脚步向家的方向走去，突然有个骑电动车的大叔过来跟我说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。我才意识到他原来是在安慰我。作为一个从小是乖乖女的我，那一幕我从来没有想象过，喝醉在街头为情的缘故。后来我知道没有希望，终于放手了，但心里的伤害刻骨铭心。那段时间我晚上不愿睡觉，因为害怕做梦。我买了很多小时候喜欢的动画片电视剧在电脑里放，开着灯一直看到睁不开眼才睡去。我放任自己颓废了很久。有意思的是，在那段时间我没有停止过去教会，甚至也参加教会的慕道班。我知道自己犯罪，但不去教会让我有更多的罪恶感。然而我不明白，我没有真的在敬拜神。我不愿也不敢让别人知道我的事情，所以没有人可以分担我心中的痛苦和恐惧。我一个人去到另一个城市流浪，慢慢的我愿意正常去生活和工作了。工作上的一些小转变也分散了我的注意力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去到一个家庭教会，在那里我发现人们跟神的关系与我以前接触的不一样。他们很真诚的追求，很敬畏的读圣经，也很努力的活出来。我被他们吸引了，慢慢加入到他们当中。与他们接触一段时间，我找到了一位觉得还可以信任的姐姐，跟她说我的过去，她陪我认罪祷告，安慰我。但那时候我心里的感觉很奇怪，我认罪，觉得自己是罪人，但没有感觉被释放。也许那就是心蒙脂油的感觉，也许那就是刚硬，或者我不相信神的爱。最根本是我还没清楚认识神。我不认识他是怎样赦免的神，不认识他的慈爱，不认识他的圣洁。 感谢神，神爱我，我在教会生命慢慢成长，对神认识更多了，甚至开始参加服事，但生命中的黑暗依然在顽固地想要继续控制我。我还是会用幻想来可怜自己，虽然那时候已经开始抵挡关于性方面的幻想，但其他方面的幻想还有。我很努力地像一个基督徒那样生活，但生命的根基因为缺少神的话还是摇摆不定，不甚牢固。虽然我理性上知道神会赦罪，我认为我已经相信罪得赦免，可是心里却没有真相信，因为过去的罪仍然像一座大山压着我。我告诉自己再也不配得爱情了，但情感上我仍然希望用爱情当作心灵的食粮。我喜欢上了教会的一位弟兄，将其当成情感的依赖，我也祷告，但是因为太多的无知吧，我不知道我的满足应该是在神那里的。我那时还不知道我的生命是怎样的不成熟，我渴望人的关注，渴望人的爱护，我还不懂得真爱。我喜欢的弟兄不喜欢我，我逃避了很久，装作无所谓，假装顺服神的旨意。很快我又喜欢上了另外的弟兄，又把他当作精神上的满足，热切地关注他，渴望取悦他。我像一叶孤舟，四处寻找港湾，更换着一个又一个恋慕的对象，但我所恋慕的始终不是上帝。其实我还没有向他表白，可能我的行为太明显了吧。很快我喜欢的弟兄表示他不喜欢我，不久他有了女朋友。我很伤心，我想也许我不够好吧。我很努力学习预备自己，很努力的渴望成为神喜欢的样子。我也意识到我生命中很多的问题了，我在努力摆脱，努力改变，但我还是很伤心。我心有好感的几个弟兄都陆续找到自己的另一半，那个港湾似乎离我越来越远。我想是我太多情了，我求神保守我的心，帮助我预备我自己。和许多人祈求婚姻的方式一样，我也照样祷告，并且用别人被垂听的故事安慰自己，鼓励自己。我对我不喜欢的人拒之千里，又凶又冷漠，甚至不能够像普通朋友或弟兄姐妹那样相处。我觉得一是因为骄傲，我的骄傲让我在第一时间就想把他们对我的好感扼杀掉。二是因为害怕，我害怕我会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小时候村里人就常笑我，你该嫁给谁嫁给谁，我讨厌他们说这种话的说法，而且从心里恨他们。虽然长大后心里没有记恨了，但对不喜欢的男生的排斥从小一直保持到现在，而且不尊重他们，轻看他们。但对于我喜欢和仰慕的人，我就与他们相近，且服侍他们，热切地想讨他们欢喜。当我明白我生命中这些罪的时候，我求神赦免我，也努力去改变自己。我知道我要以神的眼光看每个人，尊重人，包括不喜欢的人，但罪性真的不那么容易改，挣扎很多。2015年开始，我强迫自己早起读经祷告，每天都坚持，过程不易，也怀疑过是不是形式。但我想如果连形式都没有了，我的心就更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我坚持写笔记，记下该认的罪，记下祈求的事，改不了我就继续求，说出来没有感觉了就写。能叫出名字的罪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哪个没有的。有时候跪在神面前没有感觉，觉得为何认罪却不痛悔，我为此害怕，因害怕而哭泣。在许多个自我强迫的日夜里，我与罪征战，到头来真的发现神磨去了我许多的棱角，怒气、自我掌控。我开始慢慢觉得自己好像变好了，身边人也察觉到我的改变，我也觉得自己好像应该可以求神赐给我婚姻的伴侣了，因为我真的渴望。 我从来都没有停止对身边弟兄的爱慕，但也常提醒自己要清醒，不要出于眼目的情欲。一次我假装开玩笑，让一位弟兄知道我喜欢他，他约我见面。第一次聊天，我出于信任告诉他我的过去。他当时听了以后说，如果是真爱就不会介意，但我们需要认真考虑，给彼此时间。我的感情还是盖过了理智，投入太多太早的情感和幻想。一段时间的客气了解后，他拒绝了我。我心存芥蒂的怀疑，这是因为他嫌弃我的过去。我有点不太敢相信，但没有一下子觉得很伤心。我很理性地为自己祷告，也为他祷告。我告诉神，也告诉自己，没有关系的。可是接下来，我再次觉得很迷惘，很害怕，很恐惧。我喜欢的那位弟兄是多少人认为的好弟兄，然而他也无法接受我这样的经历。有一次走在河边，我看见那黑色的深水，觉得很孤独。我很渴望投入那黑黑的怀抱，突然想，如果我可以离开世界多好，去到天父那里，只有他可以担当我的罪和过去。人何等的有限，我明白那对谁都会是一种伤害，无法勉强人可以与我一同分担。我又开始做梦了，梦见我在梦中被人可怜，也梦见一些很可怕的事情。在梦里有男人要与我亲近，在梦里我拒绝。我起来祷告，时不时的我的脑海里常会被这些东西占据。我真知道神的圣洁，我也渴望可以圣洁，我前所未有的渴望我可以圣洁靠近主，并且我愿意尽自己的努力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拒绝肉体的情欲。每次睡前我都宣告，并且为我的亲人亲兄姐妹宣告，远离情欲的试探，哪怕是思想里的梦里的。感谢神，慢慢的我开始可以远离那些东西，虽然我还是会时常面对挑战。感谢神，我可以靠着他刚强起来。我知道天父爱我，以我为宝贝，他乐意赦免我的罪，他会带领我前面的路。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没有办法真正的相信神会在意我对婚姻的渴望，我没法真正相信他会给我最好的带领。我也想过，也许我就要这样单身一辈子了，但我放不下对婚姻家庭的渴望和期待。我想，是不是我对神没有信心呢？我会忧虑，以至于我不太愿意在人面前提起我的期待，我选择忽略自己心里的感受。经历过这一切，也从许多云彩般的见证里，我慢慢地明白，天父爱我，愿意我得到最美的祝福。圣洁健康的身心灵是他要赐给我的，也是生命中最宝贵的。我也明白，我活着不单是要得到神的赐福，我还可以主动回应神的爱，我可以做天父喜欢的事情，我可以追寻他的喜悦，他给我的满足。我依然积极预备自己，也寻求神对我婚姻的旨意，但如今那已经不再占据我的全部。我求神帮助我做好现在该做的服事，并且知道他要我做什么，怎么活，并要努力追求圣洁。我寻求的婚姻是能与未来神要我服事的方向相契合的，求主让我明白。
看不见你时候，主向我要信心，
谢谢你。